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律法，这是你给我们人类很大的恩典。你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通过十条诫命，你告诉我们你是怎样一位神，你也要求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同你相处，也同人相处。我们有这样具体、这样明确的一个准则，我们做人就有方向、有目标。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来，那就是要遵行十条诫命。求你在这个时候感动我们每个人的心，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你、见到你、听到你的话，去遵守你的命令。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已经进到第六条诫命，很简单，四个字，不可杀人。第六、第七、第八三条诫命，每一条都是四个字，不可杀人。第七条，不可奸淫，讲得响一点。第八条，不可偷盗。这是十条诫命里面最简单的三条。神禁止杀人，这是从负面来说，从正面来说，就是要尊重生命。为什么要尊重生命？因为在神所造的万物中，只有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是最宝贵的，人是最独特的，人是最重要的。当一个人尊重别人的生命，也尊重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干什么？他就是在尊重神。所以这个我们好像从一面来看，这完全是对人的，不可杀人只是跟人的关系，其实十诫里面神跟人的关系是渗透在每一条里面。你在尊重人的时候，实际上你也在尊重神。所以十条诫命呢，要用整体来看，当然你要把它讲得清楚一点，分成两大部分也是可以的。我们一般把十诫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神与人的关系，那就是第一诫到第四诫，或者到第五诫，孝敬父母，也可以看成是跟神的关系。第二大部分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那么就是从第六诫开始，又是五条，所以一般来说呢，两块石板，前五条是同神的关系，后五条是同人的关系。我们按照这个常理说，同神的关系我们称为叫宗教信仰。所以第一块石板是一个信仰，是一个宗教。第二块石板是人与人的关系，我们称为伦理道德。宗教石板，道德石板。但是也有人简单的把整个十诫称为道德律，道德的法律，所以他必须遵行，不能废弃，不像其他的这个礼仪、祭祀和刑法。我觉得呢，把十诫称为道德律不太准确，因为前面五大诫命是信仰问题，是宗教问题。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也讲道德，你不能说一个非基督徒不讲道德，他不信神他也讲道德，他讲的道德是我们一般所认为的人际关系的道德，所以他强调的是后一块石板。这两大部分组成了我们基督徒一个最基本的行为法则。 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两部分都不能够忽视的。我们既要讲道德是跟人的关系，我们也要讲与神的道德，这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创世纪圣经一开始，我们就发现了人类一开始出现以后，他们就违反了这两大部分，全部表现出来。首先，亚当触犯了第一大部分的法律，那就是犯了罪，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吃这个果子表明什么？他违反了与神的关系，他没有把人与神的关系摆正，他想要像神一样。这是第一个罪，人类的第一个罪就是违反了同神的关系。继续下去，人类的第二个罪就是亚当的儿子该因杀了他的兄弟亚伯，这就破坏了人与人的关系。这个凶杀案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件谋杀案。你看，两个罪很快的就发生了，第一代人亚当犯了与神关系的罪，第二代人该因犯了谋杀罪。他们兄弟之间为了要争取得到神的宠爱和赞许，结果呢，那个哥哥呢不满意，造成了谋杀他的亲兄弟。哎呀，如果你看这两段圣经，第三章开始，创世纪一开始，你就发现了，圣经提醒我们，罪就伏在门前。你知道罪像一个人一样，今天的罪就是潜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门前，罪在那里像狗一样在门前等着你，希望你有这个警惕性。人需要为自己的行为做最后的选择。怎么选择？圣经也告诉我，你却要什么？制服他。罪在你门前，在门口，在潜伏着，在等待着，要把你抓住。但是你呢，要制服他。这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学习实践、学习圣经的一个最基本的态度。我们知道罪在那里潜伏，罪在那里等着我们，要害我们，我们要制服他。好了，我们今天就要进入第六节，从第六节到第十节，这重点都是讲与人的关系。他清楚告诉我们一件事，他可以连起来。第六节到第十节，它总体实际上是一个意思，是一件事。什么事？如果你要考考你，是吧？如果十节我们完了以后，我们来次考试。从第六节到第十节，第二块石板，它的一个中心思想是什么？中心思想就是人都是平等的。哎呀，我们今天讲民主、讲人权、讲平等，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圣经就告诉我们神的原则、神的心意。在神看来，人都是平等的，人都是尊贵的。人不能侵犯人。哎呀，不管你什么主义，不管你这个时代在前进，其实我们的圣经永远超越于时代。他一开始就讲清楚了，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是尊贵的，每一个人都不可以侵犯另外一个人。不可杀人。为什么不可杀人？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非常宝贵，我们不能侵犯别人的生命。第七戒，不可奸淫。为什么不可奸淫？因为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的配偶，我们不能企图霸占、企图侵犯、抢夺别人的配偶。 第七、第八条，不可偷盗，告诉我们要尊重别人的自主权、拥有权。人家的东西不是你的，不能偷。第九节，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清白的权利，不能去毁谤别人，去中伤别人。所以用假见证去陷害人，就是把人的名誉损害。最后第十戒，不可贪婪别人的东西，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东西，你不可以贪别人的东西。所以这些诫命合在一起，从第六到第十，就是要尊重人在神面前的权利。哎呀，这个十诫的思想多深刻。在神面前，我们只有唯一的神，独一的神，我们不能拜假神，我们不能用拜假神的方法来拜真神，我们不能妄称神的名，我们要孝敬父母，通过孝敬父母来顺服神。独一的，唯一的，从人的关系来说，我们尊重人，尊重所有的人，所有的人的自主权，所有人的名誉权，所有人的配偶权，所有人的私有财产权。这就是世界万古不变，从永恒到永恒，这个思想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好，我们现在就回过头来再来思考一下第六戒，不可杀人。好简单，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哎呀，我不杀人不放火，他最喜欢这条了。我想因为大部分人都没杀人，我们在座肯定啊，可以肯定吧，没杀过人是吧，所以坐在这里很那个的啊，这条我完成了啊，这条我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讲我是罪人，我也没杀过人。慢一点，先我们来搞清楚一下什么叫杀人，搞清楚了你才可以回答我到底杀过人没有。可能你已经杀了很多人，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反对杀人。世界上今天赞成杀人的很少，据说还有极少数食人族吃人的。最近就有一个例子是吧，德国的一个旅行家太太一起到了一个什么什么岛上面去寻找天堂，结果天堂没有找到，他自己被人家吃掉了。没有人反对杀人，但是你思考过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会去杀人？是的，我们都反对杀人，但是我们见到很多杀人的事情，我们自然会想一想，想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会去杀人呢？圣经告诉我们，圣经有很多的例子，这个圣经呢，这本圣经呢，充满着杀人的情况，它也告诉我们很多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妒忌。该因和亚伯的那个谋杀案，对亚伯的谋杀案，实际上就是个妒忌。看到亚伯献的祭蒙神的悦纳，我的祭不受悦纳，他应该很好的去思想，为什么我不愿呢？那我也献一个这个动物吗？那个不是很简单吗？结果就不这样。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也是这样，人家这个上去了，爬得很高，那你也去爬吗？你也去跟他比吗？不，把你的梯子拉掉。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心态。他们说这是中国人特别的，我想这个不是中国人，全世界的人。妒忌。第二个原因，仇恨。又是一对兄弟，以扫和雅各，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扫和雅各，他们是什么？仇恨。那个弟弟抢了哥哥的长子名分，哥哥呢心怀恨， 气不过，他就要想杀他。还有呢，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贪心。以色列王亚哈，他喜欢别人的一块田，那怎么办呢？要把这个田拿过来很不容易，只有一个最简单的，把他干掉了，把人杀了，贪心。还有吗？还有，太多了，贪婪，贪恋。大卫贪恋别人的妻子，结果呢，他借非利士人的刀，借刀杀人，杀了他的属下。哎呀，要讲这个杀人的动机和杀人的原因，圣经提供给你一个非常丰富的资料。所以我们从圣经角度来看，杀人其实可以分为三种程度，或者说三个层面。第一是杀害一个人，亲手的杀，借刀的杀，误杀，还有误杀了，这砍树砍得不小心，那个斧头飞过去了，旁边另外一个砍树的人干掉了。还有自杀，这是第一个层面，这是没问题的。第二个层面，伤害一个人。约瑟被他的哥哥们本来要想杀他，后来想想呢，毕竟是自己的亲兄弟，那就把他卖为奴隶，卖出去，让他在异国他乡受苦，被人家侮辱，最后等于被杀掉。所以呢，约瑟被他的哥哥们伤害。耶稣的门徒彼得看到耶稣被逮捕，非常愤怒，要起来自卫，拿了刀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割掉了一个耳朵。我想他本来就是要想杀掉这个仆人，结果杀得不好，杀掉一个耳朵，伤害一个人。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他就是恨恶一个人，恨他，憎恨他。英国小说家很有名的 George Eliot， 那是19世纪的，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憎恨的眼光可以刺杀人的，造成的是无声的谋杀。哎呀，这个无声手枪呢，我们早就发明了，那就是憎恨的眼，给你看一看我的眼光，这个眼光我们很熟悉吧，你经常会看到的。这个英文叫 There are glances of hatred that stab and raise no cry of murder， 用憎恨的眼光无声的去谋杀别人。这个世界其实充满着杀人的事情，但是神告诉我们不可杀人，他告诉我们非常清楚，不需要多讨论，也不需要辩论，清清楚楚四个字，不可杀人。因为他的理由也非常清楚简单，人人是平等的，在上帝的眼前每个人都一样，不管你的出身，不管你的地位，不管你有多学问有多少，本事有多少，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哎呀，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因为什么？要讲清楚，因为我们都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当然有人可能怀疑这点，他说我们中国社会重男轻女，所以这个女的就低等了。那美国不一样了啊，这个美国的女的也蛮厉害的。那么在社会上待遇不同，有老板，有这个博士后，有伙计，有这个雇佣的，社会上的地位差别很大。 今天人与人之间差别确实很大，有的人坐这个头等，你坐飞机就看了头等舱好舒服的位置，二等舱就差一点，三等舱坐到最后就是挤得要命，明显的给你感觉到不平等，人与人之间的地位不一样。但这个是一个表面现象，这是一种文化，这是一种外表，千万不要被这个外表所迷惑。今天我们太容易受世俗的影响，以为我就是比你高，我是精英，我是六级，我是七级，我八级。你跑到神面前去，神说你只有一级，都一样的。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千万不要忽视这个信仰，不要被这个世俗的文化迷惑了你的头脑。第二，生命是尊贵的，神用他的形象来造我们，所以每个人都有神的形象。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了不起，非常了不起，价值高得不得了。为什么高？因为你有神的形象。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清楚地说，我们神说要造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这个神的话非常清楚，按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精心的杰作，是精心的设计。哎呀，当你想到这个时候，你才知道你的价值。我们今天的价值是什么？拿一个名片，我是什么主任，我是什么博士，我是什么工程师，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就靠这个东西来说明我的价值。这个价值在神面前，你再大的什么这个主席好了，总统好了，你看这个卡扎菲，你看看他死的时候样子，在神眼里又算什么？但是你是按神的形象造的，这个身份，最后我们来，每人来一张名片，啊，你是什么？按神的形象造的人，就这样一个 title 是吧？希望我们基督徒都来这样一个 title， 不要什么主任、博士、医生、doctor， 按神的形象造的人，这就是价值，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我们今天能够存在，有一股气吹进来的，这个气是神吹的，吹在我们的鼻孔里，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有灵，我们里面有灵，人是万物之灵，这个真了不起。你看看这个人，哎呀，有时候你真想不清想不通啊，一个人啊，眼睛鼻子里面这个机构复杂的不得了，心脏这么多的这个小的心脏跳动，永远不停的，这是一个永动机啊，它永远不停的跳，你知道它跳的力量强得不得了，要把血压到这个所有的血管里去，脑子又有管理全身的神经，比任何的大型计算机还要复杂。人啊太珍贵了。好，我们现在来看看什么是杀人。希伯来文的原文叫 rasa， 杀人这个字，它是指杀人而不是杀动物啊。所以我们常常有人就是推广了不能杀所有的这个生命，而且这个杀字呢，它还带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蓄意的谋杀。所以很多英文圣经翻成过啊，不可谋杀人 murder。 所以杀人有两种啊，一种叫谋杀，一种叫过失杀人 manslaughter。 它 有时候开车嘛，你开车你不是真的要杀人，你是过失。所以在这个现代希伯来文里面，它有清楚的区别。这个诫命的意思不是禁止所有的杀，所以这个事情有时候学生就要很小心。有的人就说不当兵的啊，不参军的啊，不打仗的，我不杀人的。圣经告诉我们的不可杀人，是指不可谋杀人，是谋杀，他有企图，他有预谋，他有心怀不正。很可惜啊，我们所有的中文圣经都没有把这个意思翻出来。和合本、吕正中译本、新译本、天主教的四高译本、现代中文译本，全部翻译成不可杀人。可能他们为了文字的简单，中文很强调文字简，我看只有一本台湾的台语圣经啊，翻得比较好一点啊。这个台湾人不简单啊，他怎么翻的？加一个字，加得很好，不可害死人，加一个害字，你体会体会，这个里面很有意思了。生命记二十章告诉我们有关战争的事情，所以有的人说战争可以不可以，就提到以色列百姓参与战争的时候不可杀死妇女和儿童，所以有些限制，但是他没有禁止杀死男人，没有禁止战争。所以传道书三章八节说，战争有时，和好有时，人世间是有战争的，有正义的战争，有非正义的战争，有值得你去为此而战争的事情，那就叫正义的，保家卫国，反对侵略。圣经还清楚的区别有意的杀人和那过失无意的杀人，或者叫误杀。有意的杀人是不可饶恕的，出埃及记21章12节说，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创世纪9章6节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这个血啊，也是圣经里很重视的，因为血里包含了生命的意思。上帝赋予那个惩罚权柄，惩罚罪恶的那个权柄给政府，所以政府要执行这个他的法律。他的法律包括有时候判处死刑，所以也不是说圣经就一定要废除死刑。现在关于死刑的问题也是啊，各个国家各个州在美国都有争论。其实我觉得这跟这条诫命不是主要的关系，主要的关系是我们常常这个证据不够，或者说这个有时候有冤案判处死刑，那就是就像中国有时候判处一个人死刑，说他谋杀人家，结果过了十几年那个人回来了，真的这个人回来了，搞错一个人，那个时候你就没办法再重新平反。所以杀人不能死刑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怎么样正确判断的问题。好，这个我们都不去谈，现在我们要进到耶稣所提到的，从不可杀人到不可恨人。创世纪我们已经读过了，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这句话非常硬，以血还血。下面一句话很重要，为什么？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创世纪九章六节。这就是不可杀人的基本原理，人命不可能用金钱来抵偿，只能以命赏命。 人民是无家之宝，什么出个十万八万啊，今天中国什么啊，了了了不了。所以所有杀人的罪是得罪了神，是杀了以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啊，这个原则要非常清楚。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节对门徒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刑罚，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到刑罚。主耶稣一下子在新约的圣经新约的时代，把不可杀人这条诫命从杀人的行为提升到杀人的动机，那就是仇恨。恨人实际上是什么？是内心的杀人。在马可福音七章二十节说，凶杀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你是在内心的深处有仇恨有憎恨，然后你爆发出。所以从神的眼光来说，恨生发出来的破坏力，那就是杀人。哎呀，圣经里很多的例子，我只举一个例子，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大卫的儿子亚撒龙，亚撒龙看到他的哥哥暗嫩，他侮辱了他的妹妹他妈，非常的气愤。这个暗嫩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侮辱他的亲妹妹，所以亚撒龙就恨恶他，圣经讲得非常清，怀恨在心。当时他怎么样，这个人也很了不起，他不和他的哥哥说好说歹，表面上不表示，对吧？这个就是沉得住气。但是过了两年，亚撒龙吩咐人把暗嫩杀了。所以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仇恨就是杀人的动机。从不可杀人这条诫命，耶稣把它提升到不可恨人。主耶稣的标准不仅是杀人的行为是罪，向弟兄发怒也是罪，单单不杀人是不够的，必须没有恨人的思想。因为我们的神的审判，他不仅根据人的行为，不讲这个世界上审判是根据人的行为，这个我们神的审判还根据人的思想。你知道将来的审判很可怕，可怕在什么地方？他根据你的思想。这个世界上的政府法院没有办法抓到你的把柄，你的思想的，但是我们的神把你的思想清清楚楚暴露出来，你怎么想的？今天我们真是要警醒，你现在在想什么？已经记下来了，将来每人一块硬盘，你自己去看看你的思想。骂弟兄是拉加和玛丽的呀，这个是今天我们很多人很担心的啊，很多人常常问，这个拉加和玛丽到底什么意思？啊，有人解释了啊，这个是蠢货啊，饭桶，没脑子的，最多的就是没脑子。那么这个问题蛮复杂的，我今天骂一个人没脑子的，这个是不是我就要下地狱了？那我不骂没脑子，你脑子没有？哎，这个跟这个话有点差别了吧？所以大家很重视这个骂什么样的话会下地狱。其实你读经啊，你要很小心的。这个字翻译，它实际上是翻它的音，不是翻它的这个字，是翻他骂人的时候那种语气，那种， 你只要有这种语气，你只要有这种情调，你这样有这种眼神，就是在侮辱别人。不是说你用什么样的话啊，你讲个啊英文的 stupid， 哎，我不讲中文，神听得懂英文吗？好，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第六节，从头开始。哎呀，从头，这头，哎呀，我们是进到西乃深山的第九个讲座。这个开始就是什么呢？就是第二块石板，爱人如己，耶稣总称叫爱人如己。实际上呢，这每一条就是对爱人如己的一个规范。怎么爱人如己？我们今天常常有人说，哎呀，新约取代了旧约，新约这不过是总结旧约，告诉我们这是五条核心是爱人。那么具体来说，怎么爱人如己？这就是第六条开始，第七、第八、第九、第十，这就是怎么样去爱人如己下去。已经快完了，希望不要到了后面前面全忘掉。我们一起来啊，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这都是简化的版本，但是帮助你复习。我们现在是进到这里，是第二块石板，就是另外的五条。我们下去啊，两块，你看啊，这一块呢是关于神的啊，这一块是关于人的，实际的处理是整个的一个人生啊。来，第一条，第一届到第四或者第五。啊，这个反正有些不同看法没关系，神与人的关系，神跟人的关系，下去。第五或者第六是人与人的相处，哎呀，这个两方面都非常重要，下去。我们刚才讲了，人是犯了第一个罪，在创世纪第三章，那就是亚当，要是违反了同神的关系。第二件罪就是创世纪在下第四章第八节，那人跟人之间的那个问题，人跟人之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谋杀。你看这个人与人，我们常常讲人际关系复杂，其实也不很复杂，不要杀人，就这么一个关系，但是我们就是老要杀人。嘿，你想想看，你说我不杀人，怎么会不杀人呢？好，下去，啊，我们来尊这个不可杀人的核心，就是要尊重生命。怎么尊重？来，啊，给你看看几个，你熟悉这辆车子吗？啊，那个菲律宾是比较新，这个车比较早一点了，这个早一点。2008年8月2号，加拿大有史以来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发生在一个灰狗的长途车上，从 Edmund 到 Winnipeg， 在这趟长途车上发生了加拿大有史以来最恐怖的一件事情，而这个恐怖分子的主角，中国辽宁省，哎呀，我们中国人真是出名出到这个全世界各地。下面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大家熟悉吗？ 叫姓李的，李伟光，他坐在那个长途车上面，这个从 Edmund 一直到路上很平静，也不大讲，坐在一个女的边上，后来休息了，他移动位置坐到后面去，坐到后面去以后，另外一个二十几岁，他这个人四十岁，一个加拿大男的跟他不认识，蛮好的一个男的，突然之间拿出刀来在他身上拼命戳几刀，戳了以后还不甘心，把他头割掉，头割掉还不甘心，把破开吃他的内脏。李伟光真是伟大的光，成为加拿大有史以来最恐怖的一件事情，恐怖中国人。中国人真是有时候我们的中国人呢，聪明的也很多，当然了他肯定有问题，这精神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他在以前表现一直很正常，他参加教会的这个浸信会的什么 Bible Study 的 Fellowship， 所以我们对以后也参加 Fellowship 也很关心的，不要只是他来就算了，要爱护他们，要理解，要了解他啊。这个就是顺便提一下一个事情，我们下去这个给大家知道，尊重生命太重要了。下去杀人的用法，来好了，是预谋杀人，心中有杀人的动机，不管你使用什么铁、石头、木头，你埋伏向人扔东西，或者徒手打人，打人都属于故意杀人，当被处死。第二，非预谋杀人，那些没有仇恨、无心过失造成别人死亡，所以圣经把这两个分得很清楚，那个叫误杀。你看圣经不是说很简单哦，你杀人全部一下子都拉过来处死，误杀还专门给你地方去逃，叫逃城。下去，好，圣经啊，这节圣经非常重要啊，这个如果要考你的话，一定考这节。凡流人血的，他的血液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这就是不可杀人的根据。下去，出埃及，打人致死的，不要把他致死。人若不是埋伏杀人，乃是神交在他，他就设下一个地方可以往那里逃跑，那就是逃到那个保护的地方。好，再下去。稍微快一点，误杀者圣经为他们设立逃城啊，这个圣经有好几个地方明确的，就是在那里呢一定要住在那里，等到大祭司去世他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所以这个圣经非常讲这个法治的，是一个法治的一个观念啊，有地方可以给你逃，但是你也不能出来，你不能说我要出来，出来不行啊。下去，因为人是造神的心，杀人就是不尊重神。我们下去。好，反复强调这个。那么现在看耶稣讲的杀人的教训，耶稣从来没有废除旧约的律法，他只是强化，只是显示这个律法的真正的含义。来，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杀人难免，但是我告诉你们，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 Raga 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字的意义，往下，恨弟兄的就是杀人，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这句话很严重啊，你恨弟兄你就没永生了。我看很多人又要这个讨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是吧，你恨了以后你就没永生。下去，耶鲁大学有一个教授叫 James， 他说现今 不管在公共场合还是在私下的发怒的现象日夜增加。他说这肯定是一个愤怒的时代，这句话讲得真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严重。你今天这个到哪里去看，人都是一触即发，你这个真要小心，不要去随便碰了。你上次这个中国什么公共汽车上跟一个这个售票员发生一点什么问题，那个售票员马上就把那个女孩就掐死掉了，一下就掐在公共汽车上掐死掉。还有你看那个在公共汽车这个地铁上两个女的大打，大家都在看，大家也不动手，结果这个到站两个下去，到了站下面还在打。哎呀，这真是一个愤怒的时代，动不动就是要发火。所以有的这个有一个例子才有意思了，那个中国的哪一个县的司法院的这个司法局的局长、正局长、副局长两个人一起在开党委会议，在会上打起来，正局长跟副局长两个人打起来，两个司法局的局长专门管司法的，打的这个照片都有，这个脸上都肿起来。哎呀，小心啊，这是一个愤怒的时代，现在也有很多愤怒的家庭啊，家庭里面这个暴力是最厉害的，是吧？所以这个现在法院，我是以前参加很多这个会议，他们都告诉我法院最大的工作就是这个家庭暴力，家庭暴力是上千的，这个一个家庭，这个一个小法官处理家庭暴力都，所以他说你们这种小事情你来找我，我都没有那么事，我一天要审问几十个人呢，一个人只有5分钟可以讲，多讲我听也不要听下去。这个很简单，这个 restrict order 隔离，每个人两个人不能碰，两个太太跟丈夫不能碰。我们教会也发生过这种情况，真是我们要小心这个愤怒人的这个心啊。在一个浮躁的时代，在一个非常火气非常旺盛的时代，动不动就要吵架，有时候讨论很好的问题，是吧？同工会开也会吵起来，那司法局开会吵起来，那我们当然了，这个也可以，为什么那么火气那么旺，大家很心平气和的来讨论问题不好吗？好，下去。啊，这是该隐，你看该隐也是啊，就是这样一个献祭的问题，就大大的发怒，变了颜色，看不中你的这个祭物，就大大的发怒，下去。耶稣对杀人的教训是很严厉的，最小的一条，不管哪一条，再来，我不是要来废掉，而是要来成全，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来，希腊文形容怒气有两个不同的字啊，一个是 thamas， 就是很快来的那种，突然之间的。像火焰烧在干草上面，来得快走得也快啊！有的人发怒，人家还以为他要发下去，他已经没有了。但是还有一种怒气叫 anger， 长久放在心中的怒气，根深蒂固，甚至成为习惯，好像母鸡孵蛋一样，一直在孵着，潜伏着呀。我最怕这种东西潜伏已久，我就早就对你看不惯了，那么才爆发出来。再下去，来，雅各书说，人的怒气不成就神的意，发火一点没用。来，要气节，恼怒、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哎，这个两个字了，我们来看看 Raga 这个字呢是亚兰文，意思就是空虚空洞， 寸才，啊，最比较普通的就是 blameless， 没脑子，没脑子。我们中文很少人这个没脑子，怎么讲法呢？你是啊，这个不好意思啊，在这个上面讲。所以呢，圣经学者那个巴克雷呢说，这个字呢实际上是不能翻译的。什么叫不能翻译呢？他说呢，这个是一个声调，它实际上是声音的意思 ，raka 是一种声调。你注意，它不是指，它不是说你骂了人家是什么你就下地狱，是你的声调，是你的那种心态，是你下地狱的。所以你骂任何的字，你用任何的其他的比较文明的骂法来代替你，如果你是骂，你就跑不掉，记住，跑不掉。好，魔力 Mori 是希腊文，它有蠢材啊，广东话叫什么雷斯，大个雷斯，雷斯啊，什么东西，这个小兵你应该知道啊，这个，好，我们再下去，难免地狱的火。耶稣真是一针见血，你的暴怒，你的骂，跟地狱的火给你配，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刑法。这是当时在这个耶路撒冷有一个地方是吧，叫新人之谷，在那里呢是把婴孩献给这个，在那里焚烧那个垃圾，那个最脏的地方。后来犹太人就用这个古的地方作为神的永远的弃绝永行的地方。我们再下去，对待怒气的两个方法，就是你献祭的时候你发现了想起了，你停止，马上去和好，及时的和好，一点也不要等。第二，他在路上的时候你就要和稀，所以这个两个其实是一个意思，要及时要和解，抓紧时间和解，不要等什么时候什么生气啊，不到日落我还可以坚持到太阳现在还没落下去，不可以等，一定要及时。哎，好，这个最后一个给你看一个调查啊，调查105个人，其中75个基督徒，30个非基督徒。你认为今天社会中遵守十诫的人能不能遵？只有两个人是能的，82人是不能。啊，今天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这样。能不能背十诫倒还不错，48个人，我们中间不知道多少，57人不能背。你是否违反十诫？3个人说没有违反，曾经违反68人，经常违反18个人。这个简单的给大家了解一下，我们自己问问自己。好，我们这个就到这里。最后我还要讲一点，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除了这个不可杀人不可恨的，我们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冷漠，我们见死不救。耶稣在2000年前就告诉我们一个好撒玛利亚人，但是今天这个社会越来越被耶稣讲罪讲对了。我们要尊重生命，我们要爱惜生命，我们就要看到有生命在危险中，在困难中，我们就要挺身而出。基督徒就应该是好撒玛利亚，没有好利未人，也没有好法利赛人，他们都是宗教非常有基础的人，但是只有撒玛利亚。好，我们最后看一个视频，这就是现在这两天中国最流行的一个视频，小心啊！你要从头开始。 十八个人走过，没有人离城。第二辆汽车继续摇，还有一个妈妈带了一个孩子，等一下要走。啊，妈妈带了。好，来到一个老太太，是拉西的老太太，就是她，把她抱住。好，我们就结束了，简单看一下。这是发生在中国广东佛山这个月发生的，两个星期前。冷漠啊，十八个路人，现在他已经经过广州总医院抢救，已经去世了，没有抢救过来。冷漠啊，所以有人曾经甚至这样讲，他们唱起了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冷漠，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要问一下自己，你对生命的尊重，你对生命的热爱，你愿意不愿意伸出你的手去抢救生命，去抢救灵魂。今天我们的冷漠不仅表现在对这个 physical 的身体，对我们这个有形的身体，还包括对那个无形的灵魂。多少的灵魂在走向死亡，你是像那些十八个路人一样就这样走过，无视无动于衷吗？六戒，第六戒告诉我们三个不要：不要轻看每个人的生命；第二，不要对别人有仇恨的思想；第三，不要对别人的生命冷漠。